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45章，这一章经文的主题是接着前面的，也是论到古列。事实上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第44章的最后一节应该是第45章的头一节，不过这个问题并不大，因为圣经的段落和章节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让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的最后一节，那就是第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提到古列的名字，当时还没有古列这个人，200年之后他才出生。而由于这一节经文的出现，新派的神学家就极力的认为以赛亚书的后半部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所执笔的。但是我们并不赞同，而且他们也找不到证据。其实以赛亚要提到一个2世纪之后的人物并不难，因为他是先知，是神所启示他的。只是在信心不足的人来说，他们不能接受而已。不过我们要问的倒是，为什么以赛亚要提到200年后的古列这个名字呢？一般相信有3个理由。第一，是作为一个证明，是身份上的证明。当200年之后有个名叫古列的人出现的时候，人们知道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所提到的那个古列，并不会弄错，也不用揣测。另外，古列是那个颁下谕旨容许以色列人回国的王。以赛亚先知要特别提到古列的另一个原因，是神要透过启示说明他话语的真确无误。如果以赛亚所提的古列能够在200年之后应验毫无错误，那么他所预言童女生子的事也必然同样准确可信，这是以色列人能够有信心预备基督的来临。请留意，神称古列为我的牧人，又说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我们还记得神使用亚述将北国以色列掳去，他也使用巴比伦将南国犹大掳去。神所使用成就这些事的人都是恶人， 而当他们行了这些事之后，神又审判他们。可是古列却是例外的一个，神称他为我的牧人，又说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神说古列必成就我所喜悦的，那就是说他不但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而且是做神所喜悦的事。其实西拿基利跟尼布加利撒同时都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将以色列人掳去，可是古列不但是行神的旨意，而且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有不同之处的。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预言。在当时，古列这个人并不是历史人物，乃是在以赛亚之后200年才出现的。他来自东方的波斯国，虽然他的坟墓已经受到破坏，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从描写他生平的文献中认识他是一个信靠神和谦卑的人。古代许多的统治者都是残暴的，也有不少的是说谎的，他们所说的话不足为信。但是古列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为自己宣扬什么，他甚至于不爱夸耀自己，然而他却征服了世界。另外，我们留意神称古列为我所高的，这个形容只能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神给古列这样的称号呢？那是因为他实行了神的旨意，释放以色列人，容许他们从被掳之地返回神的应许之地去。不但如此，古列王更是叫以色列人不可空手回去，他鼓励那些不愿回国的以色列人，把金银和宝贵的东西送给那些想回国的同胞。古列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温柔安慰的信息，也让我们可以隐约地看见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经文中所说的城门，很明显是指巴比伦巨大的城门，这门将以色列人关起来，使他们不能回到巴勒斯坦地。但现在古列开了这些城门，并准许以色列人出去，他们可以重获自由，返回自己的家园。神对古列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三节的经文。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巴比伦的一切财富，就是巴比伦王攻陷列国，特别是攻陷耶路撒冷时所夺得的一切财宝，现在全都要赐给古列。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4节跟第5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神在古列还不认识他之前已经拣选他，而古列后来也认识了真神。以斯拉记第1章第2节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跟着我们要看一些跟宇宙创造有关的经文，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的经文。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拜火教是起源于古代的波斯，他们认为美斯达是光神，是光明的。神说是他创造光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波斯人所认为的跟神的真理十分接近。很多人都稀奇，为什么波斯人会在偶像盛行的环境中敬拜一神？那是因为他们跟以色列人接触的关系，而以色列人就是世人的见证。在拜火教中，亚哈门被视为黑暗的神，他是邪恶的。事实上，光和暗都是神所创造。神说，我造光又造暗。这里所说的降灾祸是指的痛苦、困难和悲惨等等这些，他们都是罪和恶的果子。旧约的说法是这样，新约也不例外。罗马书第6章第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人如果在罪中放纵自己，有一天他将要得到罪的报应。今天不少的人认为好坏和善恶只是相对的，他们以为人如果想这事是好的，他就是好的。虽然圣经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不必理会的，是不用遵守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听圣经的话呢？可是神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最终生活，在最终打滚，放纵自己，那么有一天，罪会追上我们，会报应我们。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破坏了其中的律，就自然遭殃，不用等到审判官来判决，神自然会负责这些事。所以神明明地说，他是造光和暗的那一位，他是光的源头，除了神之外再无别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9节的经文。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人为什么要与神作对呢？结果受害的必然是人。人是不能与神争辩和理论的，因为人在神之下，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神赐给人的特别恩典。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12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神亲手铺张诸天，可见诸天不是偶然有的， 虽然神没有告诉人他怎样造，怎样使无变为有，但是他是有计划的设计和创造这宇宙的。神简单的回答，解决了我们内心的疑难，叫我们知道世界的一切都是经由他的手而造的，这是神智慧的彰显。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17节，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那些相信神是跟以色列人同在的人，他们应该留意所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以色列人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的。神说，不错，以色列人必要受到刑罚，漂流到巴比伦去，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他们还要归回。虽然以色列人内心仍然充满叛逆，可是神仍然拯救他们。神再一次给他们邀请，这门到今天依然是敞开的。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只有仰望神的人才可以得着拯救。下面的以赛亚书第46章是论到拜偶像者所得的审判和刑罚，特别是讲到巴比伦的偶像。巴比伦是一切拜偶像的中心地和起源地，神要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惩罚。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一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是牲畜疲乏。比勒和尼波都是巴比伦人的神，比勒是巴利的简写，也是别西布这一个词的一部分，而别西布就是撒旦的一个别名。尼波的意思就是先知或者是发言人，当保罗跟巴拉巴到路士德城传道的时候，当地的人以为巴拉巴就是尼波，或者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而保罗就是比勒，或者是罗马神话中替众神传信的神莫丘利。当时在拜偶像的背后，其实是包含着对撒旦的敬拜，直到今天仍然是盛行的。神的话也提醒我们要防备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今天信徒要面对的。神将偶像的无能和他自己的能力和慈爱相比较。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3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一直在宝宝着你们的，正如妇人怀抱他的孩子那样。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4节的经文，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是辨别真假的最好方法。神不但看顾以色列整个民族，神同时也看顾他们个人的需要。 从出生一直到进入坟墓。让我们问问自己，到底是我们所信的神照顾我们呢，或者是我们去照顾所信的神呢？神他自己背负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不但如此，神还背负我们的重担。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今天神的看顾和保守依然照旧。申命记第33章第27节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脸处仇敌，说毁灭吧。好，跟着我们来看看神怎样论到偶像。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5节的经文，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我们之所以很难解释神，是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而我们又活在有限的宇宙中，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神相比。神不可能降低他自己在我们人有限的脑海中，而仍然不减少他的伟大和无限。那就是说，神绝对不能以他本来的面目来进入人的脑海中。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成为人，进入人群中，让人认识他。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去认识神，因为主耶稣是启示神的。好，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6节的经文，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这是讲到以金属铸成的形象，当然是比木造的漂亮、美观和具有价值。而人的财富也可以从他所拥有的偶像的材料中看得出来。如果他的财富多，他所有的偶像自然是金属造的偶像，可能是金的或者是银的。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金钱，那么他所拥有的偶像自然就不能那么高贵华丽了。无论怎样，人是以他自己的工艺去雕刻他们自己的偶像的。说得实在一些，他们所敬拜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这就是人文主义的精神。所谓人文主义，它的中心就是高举自己，到了最后就是敬拜自己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求主恩待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真神的心，不让世界上的这些偶像、人文的学说来诱惑我们，来混乱我们的心。好，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感谢神。主啊，我们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借着电波把你的真道传出去。您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主啊，愿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今天有许多人被各种的偶像，或者是心中无形的偶像捆绑我们。我们可能是崇拜某一个人、某一些东西、追求某一些个物质，以至于我们人就成了他们的奴仆，不得自由。 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唯有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您是创造我们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让他们今天因听见你的话语心得释放。愿你也保守我们，不让有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